就我们按照旧约圣经，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
The letter, the glory of God.
为这是我们在基础上的成长，那就是说亚伯拉罕尊敬这里神一切对话的人世界上永远是一切。不过包括我们也可以信为本，也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三个子孙，有一般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教会的，还有一般的子孙呢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是以色列。那么神所给以色列的都不是属地，神所给基督徒的乃是天。神给以色列的那块地是物质的一块地，这块地在天上都找不到，事实上在哪里还没有台湾大，但是呢它就是能够提出基督的。我知道我原来把那块地就赐给了以色列，但是很可惜，后来我们的以色列就离开了他们的地上，就是说到了就被收入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一直到1948年，也是四号人，神又把这些人从各地带来到全世界，所以从那边开始，地球上第五个国家的民族叫做以色列。那么这个国家今天要想要谈那个地，就是神里面神给亚伯拉罕的那块，但是呢？我们对这个地需要想知道，既然这个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我们也是。所以可见这一块地都是属于神，这一块地也是属于。同样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但是基督徒来说应该是属灵的一块。我们回归这以后，我们晓得这是这个。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是什么？我们所经历一切，怎样能用迦南地来形容它？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有在全台湾用12次的时间，经过17地方，我们用36次的时间，我们是有把迦南的田野地迦南的朋友从不同的角度，然后我希望从里面能找到一些意义。我们说过这块地实在过来，用保罗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基督的特色。我们今天所以蒙恩得救的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得救以后，神就把蒙恩给赐予。基督就是我们的家人，也就是我们的父亲。那么现在我们问，当你的经历讲到家人的时候，那么他背后的教训一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来到泉州，从同样的三个方向，我们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家人。那么我们说到我们在泉州所要交通的这一段的话，我们就需要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圣经，大家都知道那个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是雅各，他已经80岁，所以我们要在一个地方以雅各的关系，意思是说这是为了年迈预备。那么圣经里确有很多有名的老人，但是我们把那些老人的老人像雅各。他已经80岁，不过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请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在约书亚面前，约书亚面前成为领袖，那么怎样在他面前提出这个请求？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需要稍微为我对圣经提一些基础的内容，我来把这基础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曾经有一度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和他70个子子孙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度他们就到了埃及。那么这个他们住在埃及最后的一个地方，埃及。
他来约旦，不会去圣地，他要得到那个，
因为是老早答应的话题。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书里面非常有内容，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利利斯巴尼亚打发我回看这里。这个加利利斯巴尼亚就是西奈山有一个山很靠近很靠近加利利斯。我们知道这个西奈半岛事实上是大的道路，这个是从南部有出来，这是埃及以色列他们从南部过了，就是从埃及过了过来就到了西奈。那么就在这个三角形这块地方，这上面就是迦南地，那么这个地方底下就在这个门口的时候，那么他说就是他把我回看这里，原来那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呢，就打发十二个使者，就从旷野上又到迦南地去。要想知道到底这一块地是什么地，是个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约书亚是其中一个，还有呢就是加勒是其中一个，公司外面还有四个孩子，他们都有一个使命，谁要他们到迦南去看一看到底那块地是什么样的，谁说是有什么问题，那么你看你们去经历一下到底是不是像神所说的。所以十二个孩子他们就到了迦南，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报告告诉摩西，还有报告给他们。所以上面说，从那时呢，我就不是那个时候加勒的不是，所以从十二个看一个到迦南地去看，所以我们知道他加勒和约书亚的一个比例。当所有以色列人叫喊六彩，但没有男女之间，他们已经先去了。所以出来说那个十二个人特别明白，所以他回忆那段时候，那么他就讲在这个十二个人，从我上去的众弟兄，十百尽心效法，那就是说另外十个人。那么，他们报销了。结果没有讲到他们不好好消息，他们说坏消息，那么就是把信心呢消化了。那事实上呢，他们是报告坏消息，谁并不是要他们光报喜不报忧，谁要他们报忧，谁要他们报喜，但是他们不报忧，也要报喜。神要一个人知道迦南地是什么地，神要他们看得很清楚，因为要进入这块地到底是怎样的。这么十二个就是太多的人，约书亚跟迦勒有一个报告，两个其他几个人没有那个报告。那么他们呢，果然从迦南就带来了一些水果，那果用品，那么然后。果然呢，他们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是果然是你。今天呢，我们说的葡萄是一个手机，但是那个时候的葡萄是别人做的葡萄，是免费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到这里去的话，你就顺利想到他们的这个在上面看，他们有一个标志，这是他们。叫道路，那就是有两个人一同躺在那里坐着。那他们说笑话告诉我们说，他们摩西是一个看一个，那么因为摩西是个派十二个看，所以现在他们这个都想到来了。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在他们徽章上面是计划好两个人。所以我们要说，根据这个报告，一点就是说，果然他是牛奶的秘密。可是为什么像其他的十个人要把信息消化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们报告坏消息。坏消息什么呢？他们告诉那些他们的说，这是牛奶的秘密，但同时呢，也昆士奇秘密。因为那里的人呀，非常的高调，有两个人。特别的高大， 那么他们看我们是善良的，那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基督徒就是越像善良。所以这个对比缘故呢，许多百姓他们心情消化，他们感觉现在如果我们继续要得着这块地的话，不说他们拿了这个税收，他们拿了这个地方的财产，一定是一个人是难以继续。但另一方面也是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呢？它有个归之于主，两个都对。但是呢，等到这块石头开始放大另外一面，就是把这个幽灵，把这个这个不好的一面，好像在人在害怕的那一面，把它放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百姓他们的心思想，所以牧师是非常愚钝的报告。结果神是看出了，神告诉他们说话，那么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忘了，红海那从来不知道。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在那里。那么接下来呢，通通到地方，只有约书亚还有约瑟和最后，其他地方都是预期。所以他说，但他说我然而从我上去的目的就是百姓已经消化，但我甘心跟从耶和华。所以当时摩西对启示说，就必须说，你脚所踏的地，既要归于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也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你如果等等，我就整个约书亚，当时这里跟产业跟他们家族的等等，跟他们说是哪一派是失败的。不是根据他有没有专心跟住，那另外一件事，你只要是有胆量以失态现在就是你的。如果你是有点失态变成你，如果你在这个现在就是你，你只要心里当然就是你的。所以这个明显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利，那是因为你是这个家里面的人，所以这产业就在你。但是在这么多产业里，只有加勒的产业是特别，因为只有加勒的产业圣经有指示。圣经说，这个加勒所爱的这块地，不光是因为它属于犹大支派，不错，它是在犹大支派的范围里面。但现在呢，在犹大支派里面，是所有的地产，特别厉害的地，是为犹大。所以这个产业对他来讲，不光是产业，更是产业。我们知道，当我们七月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这都是我们的产业，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不忘记，我们自己也不要我们来给他做自己的主。所以就说，来耶稣。应当就是把一个人要为我身上的责任要背起他的身价来认识。那这件事情我们都应该像这样的人关心的来认识他。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基督的权，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今天永远的生命就是属于我们的。但是要我们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产业是特别的，这个是专门为做那些关心跟从主的人。但是这些来讲，这些是产业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强。所以当你们整个人说完之后，你就觉得这段事情最特别，就是这段事情讲到是加勒的时候，他自己到约书亚那里提起约书亚。神老早一举把那块给了，所以他现在要这个产业，这个产业不是不光是根据因为他们有大支派，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专心的人。因为你记得吗？神说摩西启示说，一脚不踏入地，一脚归于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不灭，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这里这块地不光是 是产业也是，而且也是这个赏赐，那也是人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永远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人。这不仅仅说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担心自己的起。但是我们要不说了，感谢主，从我们有这个生命以后，本来我们还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路，我们就可以跟随主。所以你看，等到我们翻身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所给我们的产业不是产业，而且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面还常常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与主同受苦，我们要和他一同。我们一天一天要做的一些工作，那这些的理解就是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应该得的心，同时有一天我们要得的。你记得吗？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你叫他就不给他看一眼，也给他看一次，什么都没有，但是这里没有多少给他看一眼。感谢我们每个同学都给他，我们都给他。但是呢，今天我们不得救了，我们不，不是得救了，我们不。我很喜欢这个潘德华跟丹尼尔的这个作品，他们心里许多人误会的，以为我进入恩典就是天下的恩典，其实恩典是最昂贵，因为是我们耶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最昂贵的。所以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披上所有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加勒所得的产业，不光是产业，不光是因为他们有哪一派，他们增加了哪一派，我们增加来就是属于的。其实我们讲的耶稣，我们都是属于的。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好事，非常有意义。就是这里加勒要得的这个产业，那个产业是什么？那个产业，我是说，这是因为不关心跟随耶和华的神。然后下面这个加勒说，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时，耶和华告诉我，一直的是我存活的不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勒知道他可以不相信。虽然先人要带来树叶，外人要带来我们现在两百多万人一代出来一起，可以说把两百万一个一个天天跟老师抱怨，但最早他们父母亲的是摩西的爷爷老师，在这里面你看见说这个两个人，最后是与摩西的爷爷老师。那么现在这样的问题，他不一定会有这个道理，但是他有把握，他知道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神如果把这块地址给他，他就知道。所以你记不记得有几个例子，或者你自己的经历有这么什么不太愿意说明到过了几个过下一年是非常多程度的，结果呢他到了开另外一个人的房屋上做，然后呢他们就慌心慌起来，他们就问我你不过我们是什么事的人风格，然后你就责备我们，你们的小心一点，为什么责备他，不为什么说他们是小心的人呢？因为在他们出发以前，神对他们说，我们住的地方说我们住在那里去，如果你说我们住在那里去，就不可能沉到海里。所以就算有房东报雨，如果住到那里去，今天我没想到去，因为是主说，所以想要信心，信心不是冒险，信心不是说一定要去修养，因为你是抱着希望的东西，信心就是主有话告诉我说我已经好。所以你看什么？因为主说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就这样，所以我们没有用，因为我有很多好的经验，
所以你看见吗？当时这个家勒看见千年长的他就连万年长的他就主经过这个大海的这个旷野，你越经过旷野，这个旷野也是叫做生命树，坚持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秘密裂开的250个手里头，通通就被整个的吞下。所以这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奇迹。
约瑟加勒最后一个第二代，中间的
第四代，14代才加入这个代，中间第四代如果你继续读的圣经中的那个赞美的话，你发现许多赞美呢，都带有什么裂痕了，或者是空虚了，或者是审判了，就是内心字眼就告诉你说，这个他们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曾经经过一次灾难。那个灾难应该就是那次他们亲眼看见200人那个活活的扔到湖里。所以这样一个大儿子可以给他做一个，我们能够经过。但这里下面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秘密。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的，我现在为什么还是因为他一直还没有实现。神答应说，这个要给我和我的子孙。那么现在呢，我已经40岁、40岁，一直神根据他应许，所以我今天活着。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原来加勒他经过的那个儿子为什么他得着了他的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一句话。这次我们经过台风，也经过台风，在台风的概念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有60级，在土里也我们运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台北或者在高雄在平时所感觉的永远感觉上我们继续的方式。有一个台北人，他就在好好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常常觉得好像有东西在这里。他说他有的时候稍微认识这里这里这里呢，还是到底有点更好，稍微有点有点有点。那么我们到了湖里也是，当我们看见我们许多弟兄他们经过这些以后，那么后来的话，所以很多人在那里说，根据这个埋伏地震的经验，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许多该过的人过去都会出来。那么大部分人受受气，我们这里的人就因为根据迷信缘故，结果呢就替人受气。但是我们知道，等到真的经过这里，如果我们真的像加勒一样，遭遇难的一个人，遭遇难的一个人，你亲眼看见，你所认识的那些朝一朝朝夕相处的那些，你看见他活生生的被扔到地狱去，那实在太凄惨。然后呢，就像我们讲，千人躺在他们左边、右边，什么样的人，包括摩西，包括摩西的姐姐，那么就是他这个问题，经过这么多的灾难、地震、经过这么多的灾难，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看？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受惊？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看？有的人说我们要提升，有的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心理的力量，我们需要心理的重建，这些都对。但是你什么是心理重建？今天我一定能够带我们经过这大儿回放，那是什么？是一句。所以你遇到这样一个话，在你心中带有什么样的心理？你真的相信他的神话吗？你真的相信这句圣经的人这样说吗？还是你觉得这不过是一种，如果是的话，这就是一个难点。但是你记得吗？主告诉我，主后来回神回忆这一个人怎么说呢？他说40年，你们叫没有，你们血也没有。为什么经过40年？因为是要考验，然后 他说神任凭你行，然后呢曾经下降让你的人生活着也是单单的事情，乃是靠着神和我们所一切今天是今天的问题是你在旷野上来的爱情，如果你在爱情你不必担心你去的爱情，你在爱情爱情你就和我们两个爱情你活着的爱情里面时间上根本得到天下人是最多下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因为我在脑中是两个父亲的社会革命教案，就是因为这个约翰这个他每个三两次做两天的主席给我非常的给我一到二楼的一个楼的两三三十年各种各样的天天你看你什么都能做，你只要能够在一个一个在一起你就有方法去成就能够做出肉边上的地方做肉的方面去，所以问题是你今天在哪里，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所以人就是一切，我们都想在爱情，是你如何给我们的生命。但是自从我们被带到，自从我们从这个地方以后，我们果然进到这个大儿子的地方。这个方面，我们记得它特别的什么地方，就是耶稣。你找到了以后，你如果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西奈半岛是全世界排水系统最好的一个，继续说水流不流，这样你不可能的地方怎么晓得什么河源是什么？那么如果没有耶和华的指示，就是因为经过旷野，弟兄姊妹，你看耶和华现在还对他是人活。三好事那是靠着神和我们的命，所以在特别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特别的经历过的时候，圣灵借着这地方我们去这一句这一句是我们永远记得人活着我们的三好那是靠着神和我们的命，所以要我们说这句话他的意义，如果把他那块地赐给你们的子孙，那我们到他的每次当他的最危险的时候，他记得神应许，天地可以为止，神应许永远。所以他的记忆为什么打破自己，并不是因为他吃了什么特别东西，并不是因为他吃了人生获得什么样的东西，也不是他每天有多少钱跑。当然，我们在旷野里面就是靠耶稣说的话。但是你看，他的意识，他为什么自己罪的时候，他就要保障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的知识？为什么？他定叫我们去做。他现在他定就给我们还要活下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平安。所以下次那个旷野在变动再加倍是再加倍十倍，这个患难更多，或者说不是可以更多的帮助，如果大家到过这个西奈旷野和那个地方实在是不好受。四十年后来在这里你一直在西尔山，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双拳无法加勒夫的心，其实那个是根据神的应许，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可以，他们就可以认识就可以去，他们不需要认识，但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不愿意自己与他们接着的朋友，所以他要和全人水一头经过四十年前，所以四十年终于过了，他们现在身份上终于是满载，但是你回过头去看一下。我们就需要和家人的命运是什么，家人的命运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是信灵的，我们是要养大一个信心，养大一个做的生活是信心，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是你 你只知道我们举城的起点，你不知道我们。因为亚伯拉罕出发的时候，他知道亚伯拉罕出发，但他不知道我们。一年一步都是全然的人，就是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会有明天？我们怎么知道明天会更好？毕竟是，不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知道。但如果知道的是你如果知道了人命的永远还是在天，那么你就免于救了。因为这个人，你看我的话，你就能得开心。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来，这一段话事实上，加勒经过四十年的旷野，他所经过所经过的，他的心路历程。用几句很简单的话替我们的话，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有在这个大堂口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关心你在什么？如果是，就有爱的意思为什么？不光是根据我们的生命，也是根据我们的意向，穿越的根据。我们不知是信主，我们也信的门徒。到那儿如何哪里去，我们都会去。你愿意愿意这样的去所以因此我们需要说主回来的是什么心，因为这一句的话就是等到末日要来临，你要回来多数是有希望的意义，但是说这个不过是灾难的事，这个才是不过是灾难的事。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说前面有个艰难的，但问题我们要清楚。今天我们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把我们这条路已经把我们走出来了。所以让我们记住，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加勒。那么现在加勒就他所经过的回忆告诉他，那上面一边说，他们期间是一个旷野行走，看啊，我现今已经80岁，下面说我还是强壮，像我去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现在是出入，我的力量大是如何，现在还是。所以这里给我们虽然加勒经过40年，但神保守他。神保守他，不是因为他每天做了多少的事，当然这个方面他很辛苦，神有很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原因，我们知道这40年保守他，因为他关心的人，他关心的人，所以可以到他80岁的时候，他的力量还不像40岁。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今天加勒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秘密，他说我还是强壮。他说无论灾难的出入，我的力量大是如何，现在还是。第二，他的手里像一个防弹的硬纸，这叫秘密。所以他是根据神给了摩西给他的应许，他就像约书亚说：“他求你把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加勒已经到了迦南，他应该是一个先知，他终于他梦寐以求的迦南地他终于到了。他为什么到老年的时候，已经80岁了，还要说你把那块山地给我？但是要把山地怎么给你？意思是说你要率领骑兵去打仗，然后借着征战你得到那块地，这个意思。所以那我们意思是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句话意思是说，求你把那个好的东西给我。根据这句话的意思，你说凡是有小羊所踏过的，那都是罪。所以让你让我去，我今天虽然还是罪，但是我还要带着我的子弟们要去脚踏这块，把这个山地走遍了，把羊给拉上来赶出去。 那么这个孩子自然就是我产业的投资，也是我的家。所以现在我们看见非常仔细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这个老人已经80岁，他还在年轻，他没有说我要退休，他没有说我永远退休，他没有说职业是不容易，他感觉到就在80岁，他的一个有一个心智就像40岁，40岁就是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未来。我们如果明天我们会看明天，但是40年以后的他是什么样的心智？他觉得他又没有，他觉得神秘局没有实现，是现在在何处？要得到向你向你发言。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不退休？为什么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还要，他不是说让你的年轻人长大吗？他仍旧要提出上前线，要把这个产品把它供给下来，然后这块地图给他的产业，同时也变成他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问第二个，这里如果我们要为什么要有权益，我们说过家人里最应该最心碎的地方是家人里四周的，因为在家人里你看不见一点伤，你周围所看见的都是别人的心碎。所以当你养哥的时候，你发现两个里面所讲的那块地就是家南地靠地黑龙山靠地山地海那块。如果你现在认识了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的时候有点好像是地中海化是偏心碎，如果你有朝着河海化是偏心碎，这些都心碎，这些就是什么？就大概来讲，他每次牧羊的时候，他几乎可以把这小孩打倒打倒，一脚踩在地板上，一脚踩到地道，同样一座山，只要向北的就是心碎，向南的就是死亡。所以你看这么多人三百里，你要找一块地，那那块地就像歌中之歌所写的，我的妹妹叫关若云，你嫁给我传的刘强的学院。那其中有凤仙花，有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请问如果今天我不要上南地的话，为什么不要下南地？他不要的是什么？而且南地里面有两个是一切人，这一切人在这个里面不是自己老的，因为如果这个人完全年轻壮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但现在假如说我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现在第二个问题，如果他要将来赶出去，为什么他要这么赶出去？但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赶出去？那么普通老百姓的将来说的牛奶与米进入这个新的时候，那么应该就是脱香肠嘛，应该就是沿着这个天的肠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学习，不能学习的话，你心里都不是大的，你知道吗？你看见吗？今天有宗教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感动你，我们也受不了感动你。再问问你，如果有一天今天打破办法，你还是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一点心理知识，到底我们所说的那个家的美学哪里？许多时候，我们为过了玫瑰，但是我从来没有为过玫瑰所带来的刺。继续，当我把玫瑰给我们的时候，也把玫瑰刺。我们为过玫瑰，感谢神亲自；我们有没有为过玫瑰的刺，感谢神亲自？所以。我们以为说，如果三三美丽就是一下美丽，只有这个三下，但是没有什么事。这里下的还有一个事，因为它关系跟神，因为神不可以有一样的关系，我都是给你， 那为什么他决定？他说把这个权利，而这个权利根据效力，下面我们清楚了，上有两个数人，第三个数人要拿给这个委员。那么这种组织权利，这个委员的床板就是设计的一个基本上很大，可能在去年，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哥俩的组织权利。那么毕竟宽大坚固的权利。那为什么他拿手时他还是要一个高度的高度，不能用手到这个敏感度，所以心里开心。如果我们要他主动配合你是哪一块的心理，你就知道为什么加勒他80岁的时候他说求你把这个钱给我，所以心里在那边。我们今天也有一点，我们知道说，原来谁把家里的事给我，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有一块地是在家里面做一些产业做一些想想法的话，你要呢？你能不能像这个加勒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的这块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山地是哪一块？所以讲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一点点说清楚。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面，大家最怕的一门课是经济课，一讲一般都最怕。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讨论这些，我想我们稍微的给你一点概念，我们不是很详细的，大概一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有这么。那么首先，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好不好看，我们好不好看一些圣经啊，就是专业也是创世纪。我们看一些圣经创世纪，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祭司。虽然经文这里告诉我们雅各住在迦南地，那现在我们问，到底迦南什么地？迦南这个地可以说是有迦南，意思是说在迦南地里有一块地可以有迦南在。所以当你住在那里的时候，神说神这里就是说他住在迦南。所以呢，我们快来看一下第十四节，莫要看。于是亚哈他说：“希伯伦他是往事业。”所以这也很清楚啊。我们一小就知道了，原来这个亚哈那个时候分别住在希伯伦。那么关于为什么圣经说亚哈住在迦南呢？因为希伯伦这块地，事实上是迦南最好的，那更是根据神的旨意。就是说，当圣灵写这段圣经，根据圣灵和神自己的旨意，在他的心目中，当雅各住在希伯伦地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是住在迦南，而这块地呢，也就是迦勒所说的那一块。原来希伯伦是一块干地，但这一块干地呢，对于在神的感觉里，当他写圣经的时候，当雅各住在希伯伦地的时候，他说他就是住在迦南。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迦南地里有一块最好的地，这个最好的地结果给谁得到呢？不光结果给谁得到，原来的是给雅各得到。所以这是个奇迹的。第一代是埃及的，就是两三百万，摩西就得到了， 你竟然没有得到的是什么？亚伯没有得到的是什么？希拉第一份第一代人没有得到的是什么？原来许多的那些东西，在神的心目中乃是迦南地的，乃是迦南地里最好的。迦南已经是块原地，所以什么叫做那块地呢？那块地乃是你们地中的。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对主的话要有一个认识。许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楚什么叫做上好，什么叫做下不错，都是神给的，都是好的。但是你别忘记，就是在这个国里面，也有上好的，也有什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一个人他要打一场不幸的女子，人经过40年的漂流，跨越漂流，终于有一天他们要进家。结果还没有进家，那里面有人就来告诉他。这个摩西说：“他说我看你们家的河东啊，七月天发他那个地方啊，他非常不一定是给我。我想呢，我们就要带我们的这个子孙呢过河两河。我想我们就一带河东那边就可以。毕竟你是男的，已经经过40年的漂流，吃了那么多的苦，你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家来，将来当然还要学，学的就越多。”好不容易，就是最终他们可以进家门，结果最后是他们看见一部分地，他们觉得我不会带来的东西可以。那必须记住，你看见摩西非常伤心，我的身体后来非常伤心的。结果我们知道说，原来以色列12人有2.5万人卖，最后呢，他们是在约旦河之外，不是在约旦附近，不是在加勒底地。所以弟兄们，不是说神允许他们在约旦河东，但是这是代表是许可的，这是神的愿意。所以弟兄们，对于这事情我们有认识。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刚硬，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进到约旦河东的这些，我们真正是代表什么？代表是许可的，不代表我们愿意。所以记得吗？当有人跟我们讲到离婚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人说：“哇，你改了，为什么不给你结婚呢？”我们这么说：“他是因为你的心刚硬，所以神许可的。”但下面这样说：“但起初，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起初的指令呢，还是要有许可的。”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要紧。到底我们是不是专一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约加勒的人和这非常有关系？所以就是你看见，对于加勒来讲，他不光是要神所给的，而且还要神下的。将来已经够好了，现在看到将来就是将来，将来已经够美了，还有美丽的美丽。所以就是他已经留心，一直到他就是最好的什么。他也是在里面，如果他不能得到这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今天许多年轻人能够考及格的，有的人就是及格的，但是你是对于家的，家的落后一百分，他不能对，他不能，他要的是这个最好。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家的有另外一个。原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个人是年轻的人，那个人的弟兄姊妹是为什么他所说的是这样？所以很可能的是，如果今天你经过了80年，到了最后，当你现在失去，但是你还想看下去，为什么会失去？弟兄姊妹有没有弟兄姊妹的问题？他只要没有落到身上，他便害怕。他的脚已经踩在了地上，你还要等？你应该很满足了。但是你是不，你看见他不肯拿手，你看见他不肯拿手，他一定要得到我的赏赐。这就是现在你看见三个人，有一个人是在合作，他们都非常厉害，非常好的人。你看他们都在一起合作，有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因为是许可。如果我们在场的学习不错，谁也愿意，对不对？你看，你约旦河是干的， 现在呢，我们长得越来越大，听到的大呢，他被退休了，他什么事都不做，由哪里来的激励他？但是他认为是整个家庭的最好，还有家庭的，还有美丽。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一个技术里面，到底哪一块是在改革里面？那么在这个讲之前呢，我想因为我们这个秩序，我后面知道这个技术秩序稍微解释一下。这里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基础的是在这里，这是在这里。但是呢，从耶路撒冷一直往南到耶路撒冷，还能到这里，到耶路撒冷。到边上就到这里，你看哈，这是一块地，这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一块，就这一块地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块地。那为了方便你们去整个圣经，这里对这里有一点对很多人来解释一下，这张地图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整个以色列的地图就好像很多地方一样，大家看没有一个地方。那么从南到北，那么大家看看，这几个原告的沿海平原，这沿海平原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是沿海平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机会，那么这是非洲人到了，那么是沿海都非常非常平的，那么这是我的时候，那我的无名指代表什么？无名指是代表中央山脉。中央山脉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西部的到耶路撒冷，到世界就是我的世界，然后在北边呢就慢慢就到拿撒勒，这样子是中央山脉。那么这也是个背景，我们的中央山。那大家要忘记，这个西部国家这个山地就是中央山脉一块，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耶路撒冷一块，这个就是他们要的那块。那么然后呢，中央山脉的过来这里，我的中指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代表这个叫做这个大地图，大地图就是约旦河，约旦河最南边就是死海，是红海，最南边是红海。然后呢，这是然后是死海，这个是死海。然后再加上这个下面呢，这个整个这个约旦河，然后再过来呢，约旦河外的山脉，约旦河外的山脉有巴山，有基列山，然后再下来呢，你看见吗？这些地区到了很多土地，所以呢，然后再过来就是沙漠，这个阿尔伯特，我再说一遍，这个是约旦河平原，中央山脉，然后呢，这个是约旦河谷，然后这个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这个呢是沙漠。那么我刚才所说的那一块地，因为山地里面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那一块，好，那么这些呢，我们看下面，我们希望知道。那这一张图呢，是叫做什么？这叫做迦南地东南向的边缘图，东南向的边缘图。我们好不好？从这一张图看，我做完这个图给大家。好，你看啊，我们从西边就是地中海。那这里这一段就是和前面和前面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耶路撒冷，我们会有前面啊。那么这个是地中海，这就是死海啊。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地势，在这个整个地势里的最高点是耶路撒冷，你看吗？还有这个是尼罗山，我们知道就是摩西在这里面看这个迦南地。那么死海呢？原来比地中海还低400公尺，这是全世界最低。那接下来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供给大家看的，就这一块中央山脉，耶路撒冷的西顶这两个高出来，这个整个中央山脉。那这一块呢是沿海平原。那么在爬到中央山脉以前，那有这么一块地方，这么一块地方，在中文圣经里面是翻作高原， 其实呢，这个班的成功率，也就是师傅来的是第一年的。那为什么第一年中国没有班的高层呢？他也是的，因为如果啊，你这个山脉做中心，中央山脉做中心，由太阳往下看的话，它是西瓜的基地。那其实这一块地我们说的。许多的山脉都有几百英尺高啊，有几百英尺高。那么实在说，这个在修容地，那么实在的，那同时呢，这个原本历史的山脚的意思，所以自对应住在中央山脉的这个部落，它是山脚，所以山脚地带。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称从这里到这边这一块，我们就称它做山脚地带。那山脚地带在过来现在就是山脚地带。那么这个就是。这块山就是这个中央山脉过来的这个地带，所以我想礼拜五就在这里头，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更清楚。那么根据这个图呢，是英文的，我可能说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共识图就可以。你们看看这个地方，这个代表很高的地方，那你远远看过去，你就看到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中央山脉。但现在我们特地这一块地图呢，是特别是把镜头放在加勒比海这块地方，所以加勒比海这块地呢，是从耶路撒冷的。就到这个，你看到吗？然后呢，一直到耶路撒冷整块地带，它整个的这块地都是这山的，它以马色山命名。那么这个山你可以说是代表整个家。如果你要选一块地做代表的话，这个就是整个家的一个代表。那现在我要特别请大家注意，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一块山地啊，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它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像一个大的山脉，像大的堡垒，可以说人在地上呢所造一个最大最大的堡垒。那为什么说它是堡垒呢？我想我们再说一下，是这一块呢是山地山高高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当这个山地是哪个山地？山地啊，我如果这个山地事实上呢是四十英里。这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十英里，那么这个山地宽是大约十英里，总共就十英里，就这么回事。那这个就是加勒比海的这一块山地。那么好了，除了这一块山地到四海，还有一块，还有一块地，这一块地就是这里面的犹太的矿，这种意思是这样。这个左边是这个面是地主的。所以所有的雨水也都从西边过来的，所以所有的湿气到了中央山脉，都落在中央山脉，或者落在西边的山坡上。所以，但是西边的山坡呢，是这里到这个约旦河到这个沿海的中间，我们做了这个修理地。所以，包括修理地，包括整个的这一块山地，通通的积水，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什么非常非常多的水湿气和甲烷，但是呢，也到了这个山，这个三个山以后，那么很斜的一个地方四海去。那我们知道是从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是海平面以上一直到海平面400公尺，所以那个地下可以斜很多很多。那么一到了这个山，这个山中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因为面向整个沙漠，所以温度非常非常高。这个四海温度呢，大概是比体温还要高。有人说，在这里农场深的那个，我去看过，手都湿了，都掉了，但是都是很热很热。那么四海热的这个地方呢，就摩崖山下水，或者这个耶路撒冷下水，它的水下来。所以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热，因为很热的缘故啊，所有的湿气从西边过来，结果要我们拿去走一走，没有多久呢，这个热气结果越来越增，就增上去。所以你看得出来，在这些地方不毛的湿气，所谓约旦的旷野，事实上啊，你几乎看不见什么，在死海旁边，死海的水颜色比地中海浓十分。 那么而且与草原作为公共的沙漠，你难得在这一点点经历过的经历，所以好几位人到了约旦的旷野，可以说和这个人等等，他是完完全全是没有人烟的，完完全全是无人烟。那为什么有这个沙漠，为什么有这个旷野呢？原因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每年七月十号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的岁月，你记得吗？出岁月呢，这个大地交配两只羊，一只羊呢就是会妈一头，会所有人会下一只羊的，一边的死的，一边的活的，都在放，要放到旷野去，把所有的岁月岁月共同飞到旷野去。那么请问大家，在耶路撒冷这里，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把这只羊放走的话，它放在哪里？它是这样的，一直到了约旦旷野，这里说没有一个地方，所以你知道这里是设计好的，就为什么出这里？你看没看见这里有一个完完全全的旷野？那么这还是你自己在这里发现，那是就自信，那是很重要的发现。可以说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圣经是从前是怎样的，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约旦的旷野，约旦的旷野，是犹大的旷野。那么是犹大的旷野，就是经历那安拉的时期，那大概是可以说是河海跟这个跟加勒河那块山地中间这一块，可以说是旷野。那么南边呢？这个南边，这个英文南的中文叫南边，南是南方的南，地的意思，就土地的意思。那么土地的意思呢，在原文的南边，它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是在约书亚以南的那些草原沙漠，以色列人三个沙漠围绕着，一个是东边的叙利亚沙漠，还有一个是南边的阿拉伯沙漠，还有一个西南边的撒哈拉沙漠。这个南地呢，已经是撒哈拉沙漠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了。所以，圣经只要讲南地，你要记得，它就是指着撒哈拉沙漠西南这边说的。那这个再大来就是西南半岛，西南半岛也是属于差不多，从西南半岛一直会跟阿拉伯沙漠边缘是直相通的。所以从这样一看，大家就很清楚了。这个东边呢，这一块东边是沙漠，南边也是沙漠。那西边呢，请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西边呢是这样的，西边呢，这个这一块地就是丘陵地，那再过来呢，可以说就是非利士人。那么为什么圣经称这一块丘陵地呢？他们讲到丘陵地的时候，他一定是对人的感觉，对谁来讲，一定是对。这个约旦河就对加勒河那个水域来说，那么再下去呢，就是所谓非利士人的平原，这我们在当年上一直是可以的。那么这几天又是英国山地化的问题，现在是可以这一块山地，现在把我们这个目的就是从这一块山地绿的这一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回来。这个犹大旷野的话，比较强调我们这一块呢，就从这一块通通是面前是这一块呢是加勒河的。那么这个是丘陵地带，这里通通属于丘陵地带。那么这块丘陵地刚好是加勒河那一块一个非利士人他们的领地，所以大家记得啊，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都住过非利士人，你记得吗？非利士他们住的希腊人，希腊人的。希腊人，亚伯拉罕和亚以撒都住在这里，而且亚伯拉罕是那么我们知道这里亚伯拉罕在这里，那么这就是等于非利士人的领地。那么非利士人呢，他们的社会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是从埃及来的，以色列也是从埃及来的，但是呢，他们的地要大，以色列的地要大。可是他们这个地方呢，他们的沿着沿海路长驱直入的，所以说非利士人。那么以色列人经过两道，一道是红海，一道是约旦。所以你从表面上来看，你真的是一 你是不爱他的不爱他的其他的大家都爱他的但是在这些身上有两条人的情况以色列人就是有两条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吗这两班人就是不经过两道的人和没有经过两道的人他们就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他真正在哪个地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在哪因为他们常常如果要攻击以色列的话就是正常的以色列如果要和他们打架的话他们都是要在哪所以你要看这一块地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块地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就是这一块地呢，是和非可以说是非一些的群下，就是因为这块地，所以非一些不能够长期居住。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一块地和非看起来毛的一样呢？因为东边有沙漠，南边有旷野，西边呢有丘陵。那么这里呢，就有几个很重要的要塞，就把非学就把他们挡住。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些老一代的人和非学有冲突呢？我们知道后来呢，希腊人把这块地拿下来了，那么他们呢，就把非学人呢，非这些人这个被因为根据希腊人，他们是希腊人嘛，所以就变成他们。所以所谓那个巴勒斯坦呢，其实就是非利士，因为那个字是从非利士来的。所以现在在国家大家很清楚，你看就说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块地，但是那种就是这块地刚好是和非利士接壤的，你看见吗？所以这边是沙漠，这边是沙漠，这边当然这边就是分别也是太远，因为是亚历山大也是太远。那这里呢？你看就是说，非利士人常常来骚扰，那么常年来骚扰，但是最好的，他这个保障呢，因为这个丘陵地的关系，所以这是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在这里，我们还要跟你讲一个呢，我稍微说一下，这个非利士人呢，事实上代表的是一个假冒，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说，许多时候你都不清楚。水是真的是水或水的假冒，那你怎么知道呢？是两个方面，你要看有没有经过疗效。那第一道是过红毯，那受精就是过红毯。然后呢，约旦河过红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就埋在海黑。那么过约旦河呢，我们自己就埋在黑，所以因为你看，所以这个石头都埋在底下。所以现在你们看见过。这个两个都代表十字架，十字架除去我们世界，教皇代表世界归在背后，十字架也把我们自己埋在。所以让我记得，凡是在我们身上有十字架工作记号的，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代表。那凡是那些长期植入的、走便宜路、走捷径的、不背十字架的十字架，你看见吗？他也没有过红毯。也没有过约旦河，那么这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两个很基本的一个，所以你看，你需要经过这边到这个，最后自己也说出这个。结果呢，你不这么接受，他们自然就说跟别人就发生冲突。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差不多差不多，都是出埃及都是基督教，但事实上呢，有一个道学。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代表十字架表面很重要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来看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所大学的，就是说这个这一方面是大学。但是这一方面很重要，我在这里面稍微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稍微的介绍一下。这里呢，事实上啊，比普通从前啊，产能上真是非常非常高。那普通唯一的可以进到山里面去的是这个组，这个组呢叫亚瓦尼，亚是亚洲的亚，西里亚是亚洲的，第二个亚是文雅的，文呢是技术的文，是雅雅的。那么你的山里面的亚洲的， 那么对不起的耶稣亚告诉我们呢，那个时候啊，这个耶稣亚不是这个西北迦南吗？然后呢，这个迦南有一个王，包括西伯伦王，包括耶路撒冷王，还有其他的有一个王呢，他们攻打基甸，不是基甸，正基甸，攻打基甸，基甸。当他们攻打基甸的时候呢，结果耶稣亚就率领以色列人和很多王打败。五个王打仗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变化，从西边的往这个方向走，往这个方向走呢？如果大家都想说很快的，给大家找出你们其中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往上走的时候，遇到一个波折，这个波折，这个上波折还是下波折？这是什么最高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山脉最高的。那么爬到这里的时候，然后继续往下走，往下走就是连着什么？就是连着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连着这个悬崖峭壁。那么他一面往下走的时候，这是叫做谁是大冰雹啊？就打在他们身上，所以呢，冰雹和他们的队形呢是远超过这个他们在概念上的道上。所以那一件事情的话，正在这里就一直他们把耶稣的人格这样谈到这里。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如果你要把这个山拿下来的话，从这一次的话呢，是通过这个通道也可以遇到耶稣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显要的东西。但是最后那一次呢，涉及到我们阿玛圣山，是因为涉及到太阳和月亮。那太阳在哪里？你可能甚至说，甚至很多人甚至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基甸是当中的核心。月亮啊，你要停在雅各和雅各的中心。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次神做这件事，神造太阳和月亮居住的时候，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刚刚过一个刚刚过一段。那么这第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和以色列打仗，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从太空就出击了。那么因这个缘故呢，以色列人就打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战争。那么对我们这个这一次呢，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会有视频，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样子，一起看。看一下约书亚的时代啊，我们从19节啊，10节就行了，就这么看约书亚的19:1-10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的地形溃乱，约书亚在基甸上下杀害他们，追赶他们在伯特的上坡路，你看基甸上坡路。其他他们知道亚基加和马基亚，他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正在伯特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西亚亚基加，打死他们。这个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中的伤死的还要多。所以当耶和华将亚基加交付以色列人的时候，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止基甸；基甸，月亮啊，你要停，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与日头齐流，月亮之数，使得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日头图，约书亚的长日。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那一次？我们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在科学上有没有可能呢？所以我们需要读另外一个圣经，哈巴谷，我们看哈巴谷。哈巴谷是1101页，大家看，哈巴谷1101页，第7节。因你的箭射不发光，你的枪闪不光耀，日月都在本宫。所以可见那一次呢，为什么约书亚 那个大上帝是太阳下大在太阳的地方，来太阳二十六小时，二十四小时，但那天大概是三十六小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根据这些事情呢，神的太阳他就用建设的发光，它像闪出光亮。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心计在心，就在外太空里面，神继续工作。这个工作的结果呢，叫日月都在分工。所以想起圣经没有详细的分享，但是如果你根据科学的推断的话，就是非常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些金属或者是彗星经过地球。那么所以才会有夏天暴雨。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底知道一点天文的话，那就是个流星雨来说。所以那个七星流星雨呢，就积攒了很多很多年。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地球呢就是外头它半个速度就受影响，本来一天是二十四小时，现在二十四小时变成变成变成三十四小时。所以这个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事。那么从科学的记录里面我们找不到，我不知道，但是也是可能，不是不可能。那么如此，那么根据那个东西记载呢，因为刚才我们所发生的事是在这个设施发生在东半球，那么结果我们要问西半球有没有发生这个事呢？那么果然在墨西哥的记载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段历史，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为什么太阳为什么他们的夜非常的长？对于这边来讲，对于东半球来讲，那些他那些白天很长，但是对于西半球来讲呢，那些呢黑夜很长，他们怎么等啊？天都亮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记载是非常非常的科学。那么大家还记得这个时代到来之后，这个游戏一打开，那么神的确他一发号施令的时候，或者在里面宣誓，结果呢，我们的调动整个太空的运转的时候，果然是有事情发生。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大家还记得这个埃及的就是底波拉，不是率领这个以色列拿胜仗，他叫千军万马。一万个以色列从伊斯坦堡那边到了阿波山，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对敌人就坦克部队，他们有一万辆铁车，后来呢，再又把他们呢引到基顿河附近，那么忽然就被基顿河抢去，然后呢，所有的整个这个就那个地方的地区啊，这黑就是有的是火山喷的东西，最后一下就变成像泥巴一样。所以所有的东海岸铁车是完全在泥巴里不能够走的，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西西拉呢有这么一说的，那么那个地方是哪里？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东方报》看一下啊，这个顺便我们看一下，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事实地理呢，事实地理呢？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节，星宿从天上更改，你看一下，星宿从天上更改，所以这个更改事实上是我们所说的星际大概从其轨道共计星的，所以那个为什么星宿和大概可能是在中间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呢，因为这个神在星际里面供给希腊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相信说，可能这个地中海的水不大了，那个海消了那些东西，结果呢，我们知道是地中海内在不变的因素，所以呢，那个以色列大。那这是为什么神要从星宿上供给希腊呢？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的人。那第一次阿美尼顿战争怎么胜利？最后一次阿美尼顿战争也是怎么胜利？因为他们所发生的战场都是在阿美尼顿，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起这个，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一次因为以色列人的死地战呢，然后第一次碰到几个王来攻击，所以你看见吗？而且他所要拿下的地方，就是神心目中最看重的。 引入加勒的这个河内，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不能拿，约书亚必须拿圣餐，结果是引到约旦河叫太原。所以我们还在圣经里面是个关键性的概念，你发现的都是神迹。这里叫日本会越来越入，但是那里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神在各个的他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新旧的历史影响，那么这个单车是现代人所有的很多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已经得到很清楚的事情，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车。所以你看见这个是非常这个，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在。那么我们看见这几个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所有他们能够这个守在这里面，或者保存保守呢，和这个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个神都有什么意思呢？除了是抵抗外来的侵略之外，最重要的是叫外邦的神和外邦的宗教对立。因为你的最后亚伯兰出现了，亚伯兰最后你发现他比亚伯兰和大伯雅各他们晚年的时候都是这个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里不只是信心的道路，而且这个信心呢慢慢的这个沉淀下来。所以你看见了，这是信心开始结实，信心开始开花。所以你看这个信心很自然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你看见不容易。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你亚伯兰的亚伯兰他亚伯兰都在西部，你知道他们都埋在西部。所以这一天就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圣经创世纪的时候，那么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知道的亚伯兰埋葬的是以撒的亚伯兰亚伯兰。所以我们知道到神为什么给现在地给现在地，你知道现在地怎么保守？东边是沙漠，南边是沙漠，左边是沙漠，西东西边的全世界是近神的人，或者他们是三大古神的。为什么他们是大古神呢？因为大古神是无古神，他们相信他们是无古的。那么他们在那边，他们是众多无古的。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如果能明白的话，很自然他们就把我们放在一起。所以你并不记得这个。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还没有介绍完全。本来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不是在上面，他们在吃面。但是后来他亚他的父亲呢，就把他带过来，这个撒玛利亚的盖了一个。结果那个城呢，就完全向地中海敞开。所以他的女，他的媳妇就是亚他的太太约西别，他们打开窗户，他们想起来自己埋的家山。所以他们自然就把偶像的存在。所以现在你们看见为何这一块地呢，是事实上已经做许许多多的设计。我看过这个亚亚鲁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以拉鲁，以拉鲁。这以拉鲁呢我们知道是以拉鲁这个通道呢有一个分支就是加特。这个加特是很重要的人。那么同时呢，这个亚比亚是以色列的教材，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以色列，这个是属于加特，那么这是属于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么这个亚这个是怎么样？亚比亚，亚是亚伯拉罕，基是基甸的基，加是加的加，这是属于一个地名。那这个是属于以色列，这个是属于那个。所以这个建立神，但是这里有一个古叫做以拉。那么大家知道的话，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以拉一直是受到尊崇的。那大家记不记得，大卫和哥利亚决战呢，就是在这里，索哥就在出马，索哥就这里，和这个中间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决战。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一次当你大卫遇到大卫，如果大卫不遇到他，你看你说你这个亚述的这一世人都已经封在里面。但那一次呢，就在这个地方进行约定契约。所以我们知道说，创世的守护者就是看这几个很重要的要素。 那最后呢，我们如果能接受六层的概念，就是这个圣人正的，就在这个圣经书这里，这叫圣人。那圣人还有一个比这个比圣经书的缩略。那么缩略图是什么呢？缩略图大家记得吗？就是这个开篇遇见大卫拉布，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呢，开篇就把后来的头发给剪掉了，因为我们的大卫拉布可能所有的办法就是希望能叫他说出他的秘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知道开篇就为证，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次啊，以色列人失败就败在哪里？败在这个缩略图上。那么缩略图也很好看。在非式来讲是平的，所以看到，所以你记不记得潘森啊？他到了到平的，他就遇见了，说他的曲就非式为气。那么其实呢，人家懂他，那么然后呢，通过思考来看这个事，就非常的有发生之对。我们的六字对呢，就是发生在平的，就发生在平的的。那么这里呢，这里要看就是啊。就是国脉，是国之脉，国之脉，国是国国的国，是表示的是脉是脉的脉，所以现在呢，这是很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自从以色列和非利士人打仗，那个女婢不是他得罪神吗？结果他的儿子也得罪神，后来怎么？后来是约会被掳。因为这些人我现在就被这个非洲人，非洲人我现在就把他放在雅思书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你约会在那里的时候啊，那个雅思就把我的那个神像给丢掉了，是后来他们自己就不能放在这里，不能放在这里，我后来放了，还放在家里。就放在家里呢，这个很多人大家都生病，而且都是伤。然后呢，最后呢，后来知道了，他们几个人都受伤，所以后来他们就去找那个甘肃的人呀、祭司来问他们我们怎么办，我们是把这个让他们送回去。结果呢，就问我这边几个人，这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这里呢，他们后来他们告诉他说，你要做五个新的地方啊，还是三个地方，在一个被子里面呢，用牛车的把它送走。如果这牛车的是往这方面走，而又不回头的话，那就等于说神奇的事情就来惩罚他们。所以果然没有错，后来他们用了牛车，然后呢，就拖推，就是几个，其实五个军事装备，五个人呢，一个是一个轮，一个是加特，还有一个是加巴子的加巴，还有这个亚历斯的亚，亚历斯的。他是亚基伦，还有一个就是亚夫，所以用这五个，所以这五个金字方，然后把你直接的计划就送到这里去，送到博斯曼，那送到博斯曼，他刚好在做饭的时候，他高兴的不得了，因为终于呢，你看见吗？这个虽然这个约会被掳，但约会还是还是平安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啊，所有的故事通通是发生。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大阵仗，那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还有哥利亚和这个哥利亚和大卫的感觉很重要，那是其他。那缩略图呢，很可惜。缩略图这一次呢，你看见说这个潘森呢，就是躺在大卫拉的膝盖，结果他就把秘密告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躺在世界的膝盖，世界知道了我们的秘密，那就是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做门的这个情况，那么那个结果就是很悲惨。所以一九九八年爆发大瘟疫以后，那么他就所以总的来说，病情这一块病呢，就是加勒他所说的那个羞辱法律的概念的事情。那么明天我们要提出来，为什么是这样的？那这一块病情到底有些什么？有些什么原因？那从表面上看，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九零的生活呢，乃是一个蒙毛组织，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最最多的声音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和爱世界欺诈的人，因为爱世界，爱我们的心不在这里。 所以你看这个今天我们所得的最大的利益乃是观众，最大的利益乃是叫我们进行一个共识，所有的我们心里软弱的都被拒绝，不做有一件事你看见了就在一起。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说过这个飞行员他们也是出于埃及的心理啊，好像真的是很就是失败在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到这个话，那就已经看见这样的气氛。那么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需要学习，好像在各位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一样。那另一面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与世界来讲要在参政与飞行是的命，世界人不能了解，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那个能力的秘密，乃是因为根据我们的逻辑。那么三支它的长头发代表的是哪些？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躺在这个大姨妈的膝盖上，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也是很好清楚。但你是做的快乐，你就没有，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大悲在十二月份的五派光华的时候，就能够把大悲把观念化下来。那是五派光华的时候，这个光华叫做这个五派时候呢，是经过这个西罗堂堂的功夫，进行了暗中圣灵在那里做许多的功夫，然后才变成五个光华的时候。然后你看，一个神秘人物。这个叫其中一块就能够把它了，所以不在乎你不在我们心中期待过来，我们不可能能够带给你。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我们今天在迦南地区的家里乃是这样的，那这样一块地就是难怪这个迦南的修理法律。啊，对不起，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过了五分钟，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明天呢，我们要继续。我想明天我们就不再来看这些地图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有几分的反差，好像把我们带到到盖尔教区一样。但是呢，我想这是给我一点点的概念。那么大家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想我们明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神对我们所说的，就给我们看一个道理。加了这样的概念是怎样的？那今天我们从大环境看，我们知道说这整块的概念好像薄了一点，所以我们永远记得，甚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重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看以后，什么时候我们重在经历，我们就有故事。我们知道在今天在经历的时候，这个中国人有大很多人，因为他们有公交车。但是后来呢，中国人跟人家放了风箱，放了风放在家里头就活起来。那么日本人呢，在这个他们的车里面呢，就很好欣赏，叫很危险，就头一看就在风箱上，再看就在地上。所以只要我们走在百分之五的位置，只要我们住在这里，只要我们住在那个山里，那个是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住在基督里。那么是怎么明白明白这句话呢？内容的话就是这样的，这样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知道约书亚是我们的努力，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大卫是我们的力，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参孙呢也是我们法典的力，所以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下面对不起，今天时间过去有十分钟，我们所在的地方。亲爱的，我把这句话必须交代给你，我不知道这句话你要怎样的使用。如果你觉得好，请你使用这句话，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说话。我们也求你马上翻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主，我们仰望你，在今天晚上，你这一点点的话，能安慰我在这许多。听我们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晚上再到我们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靠着我们就可以。